基督的福音。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三讲，基督的死。今天的经文记载在以赛亚书53章10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
来，弟兄姐妹们。
差传的工作跟宣道的工作不可或缺的，至少有两个因素。
差传和宣道有两个嘅因素系唔可以缺乏嘅。
第一个人就是差出去的人要对。
就系差出去嘅人要对。
他要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的侍奉的心态。
他要有主一样侍奉的心态。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8点多的时候，我们的信息是做神的仆人。
所以今天早上8点半的时候讲到话作神。
做神的仆人。去实现大使命，
去实践那个大使命。
差传工作还有第二样不可或缺的因素。
差传工作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是不可缺乏的。
不但人要对，信息要对。
不但人要啦，信息要啦。
这也就是今天我们现在我们所思想的这个主题。
这个就是现在要思考的题目。
宣扬基督的福音。
宣扬主耶稣的福音。
基督的福音永远是你跟我差传的时候的信息。
这个是我们差传的时候都是主这个的福音。
我们请大家打开以赛亚书第53章。
请大家打开以赛亚书第53章。
我们看第10节。
我们看第10节。
我们知道以赛亚书52章13节到53章12节。
我们知道就在以赛亚书第52章那里讲到。
13节到第53章12节。
13节到53章的第12节。
是在以赛亚书4个仆人之歌中间的最后一个。
就是以赛亚书4个的
仆人之歌的最后一首。而这最后的一首被称为旧约中基督耶稣的福音。
这个就是被称为旧约当中主耶稣的福音。
因此在旧约圣经中也是最重要的，也是整本圣经中最重要的一个福音的信息。
亦系全本圣经入面一个最紧要福音嘅信息。
而在第4首的这首仆人之歌中间，
就系呢个4首嘅仆人之歌之中，
我们再看到福音中心的中心，
亦喺度福音嘅中心嘅中心，
就是第53章第10节，
就系53章第10节。
我们找到之后，我们一同同声来读这福音的信息的中心的中心。
我哋之后一齐嚟读，我哋讲喺佢个福音嘅中心里面嘅中心。
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来。
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
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今天早上我们就用这一节为我们的主题。
今日朝头早上，我哋一节圣经就系我哋嘅主题。
在这一节中间，至少有3段。
呢度圣经入边至少系有3段。
第一段在这边讲，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
第一段话又话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
这个定义这个字旁边，你的圣经可能有个括弧说或作喜悦。
定义嗰度有啲注字叫做或作喜悦。
耶和华定义，耶和华喜悦将他，他指的耶稣基督。
耶和华却定义或者喜悦将他，主耶稣。
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
使他压伤，使他受痛苦。
这就是基督之死是出于神的计划，不是偶然的。
所以主的受伤是出于神的计划。
因为神定义将他压伤。
因为神定义将他压伤。
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首先第一个，
所以我传福音我们第一，
基督之死是属于神的计划，
主的死难是出于神的旨意。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我们看 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
又话以他为赎罪祭。
耶和华为什么让主耶稣基督死受痛苦？
点解神要让主耶稣嚟受苦嚟受死呢？
为了一个作用。
为咗一个作用。
就是基督之死付上罪的赎价，在这边讲以他为赎罪祭。
就是主神为嗰个赎罪祭付上我哋犯罪的代价。
第三点。
第三点。
我们看第三段，在这边讲，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他不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这件事是耶和华所喜悦，是他的旨意，是他定义，是他高兴的事情。
因为是他喜悦，他定义，他是要想做的事。
基督之死带来人类的福分。
主的死带来人类的福分。
今天我们就从这三点，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就是从这三点来思想主耶稣的福音。
基督之死是属于神的计划，这是他死的原因。
主的死是属于神的定义，这个就是他死的原因。
基督之死付上罪的赎价，这是他死的作用。
他的作用就是为罪付上那个代价。
基督之死带来人类的福分，这是他带来的影响。
他的死就带来人的福分。
今天早上的信息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
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
神差耶稣做赎罪祭。
神差主耶稣来做赎罪祭。
使认他的人得救。
得救得得救。
使神国兴旺。
使神国福兴旺。
今天我们先从第一点，我们来看基督之死是出于神的计划。
我先看到一点，就是主的死是出于神的定义。
这是主耶稣死的原因。
这个就是神的主死的原因。
第53章第10节上段。
第十节的上半段。
耶和华却定义或在做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
耶和华却定义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
请大家注意，在这53章第10节中间。
请大家留意这个第十节当中。
有一个字在原文出现了两次。
有一个字在原文是出现了两次，
也就是定义这个字，或者是喜悦这个字，
就是定义或者是喜悦这个字。
你看到一开始的时候，这耶和华却定义或做喜悦，将他压伤。
有开头就讲到耶和华却定义或作喜悦，将他压伤。
在第十节最后的时候，耶和华说喜悦的事，这是同样一个字。
然后最后嗰度亦讲到话，耶和华所喜悦就系同一嘅字。
因此定义这个字可以将喜悦，可以将目的。也可以翻作是上主的旨意，
也可以翻作上主的旨意。
耶和华为什么叫耶稣基督死？
应该神要主耶稣死呢？
耶稣基督死绝不是偶然的。
这个主的死是不是偶然的？
耶稣基督死不是因为比他多的关系，耶稣基督才死。
不是因为比他多的缘故，主先至死。
不是因为犹太人说定死他，定死他，定死他才死。也不是因为他十二个门徒中间有一个犹大出卖他，他才死。
是
的，多是经过以上这三类或者更多原因的手使主耶稣上十字架。
当然是经过以上很多的事的手推他上十字架。
但是不是因为比拉多，不是因为犹太人，不是因为犹大。
但是不是犹大，不是犹太多，不是犹太人。
神只是使用他们来达到一个原因。
神只不过使用他们来达到一个原
因。因为神定义使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
因为神定义他将他的主人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
这就是神的设计。
这个神的设计。
神为什么要这样的设计来使他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
因为神要有这样的设计，要个仔死在十字架上面呢？
因为罗马书第五章八节上，基督爱我们。在我们能做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叫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因为我们死，将他的爱。
这是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就是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叫他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弟兄姐妹，你传福音的时候，
等机会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千万记得，耶稣基督绝不是偶然而死。
记得主的死不是偶然的，
是在创造宇宙万物一切之前，神定义让他死。
在创世造物以前的神已经定义要他死，
为了要显明神对人的爱，
要显明神对人的，
为了要显明这些弯曲破裂的人类，神仍然爱他们。
就是要显明这些弯曲破谬的人，神竟然仲爱他们。
基督的死是出于神的设计，
主的爱是出于神的设计，
全能之神的设计，
全能神的设计。
而这个设计让我们看到一个奇妙，
在这个设计里面你又看到我的奇妙，
是以最卑微的方式实现出来的，
是用一个最卑微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全权之神定义让耶稣基督完成救恩，
这个神是要定义要主耶稣定十字架。
因此让你跟我看到，在这定义，在这一切的背后，
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定义的背后，
显出了人类的罪，比拉多的罪，
就显现出人比拉多的罪，
显出了犹太人宗教领袖的罪，显出了一个人根本有了背叛性犹大的罪，
就是人那个背叛性犹大那个的罪，
就在这显出人类罪的背后，
就显出这个人的背后，
进深你再去思想，
进深再去深思考，
那个来推动着救恩的乃是神的爱，
推动这个救恩乃是神的爱。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神爱我们中间每一个人，
神爱我们当中每一个，
因此他特意来设计最最卑微的方式，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特意用一个最卑微的方法，让他的主的仔是钉死在十字架上。
这是全能之神的设计，
这个是全能的神的设计，
这也是慈悲之神、慈爱之神的要求，
也是慈悲慈爱神的设计。
为什么他用这种方式？因为当人犯了罪之后，
当人犯了罪之后，
罪只有能够用血来洗干净，
只可以用血才能洗干净。
因为人犯了罪，顶撞了神，
因为人犯了罪，顶撞了神，
使神跟人的关系决裂，
神人关系破裂，
使人陷入到困境中间，
将人陷入困境当中。
而这种决裂一定需要有补偿，
这个决裂是需要有补偿。
而这种的这种的隔绝一定需要有复合，
这个隔绝要有复合。
耶稣基督以受苦的方式付上代价来复合，
主是用受苦来付代价的方式来复合，
这就是神的计划，
这个就是神的计划。
弟兄姐妹，
弟兄姐
妹，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定死？我们记得绝对不是偶然的，
不是偶然的，
基督之死出于神的计划，
主的死乃是出于神的计划，
全能之神的设计，
全能神的设计，
慈爱之神的要求，
慈爱之神的要求，
要求他的儿子以最残忍的方式来付上赎罪的代价，
要求他的使用最残忍的方法来付上这个代价。
我喜欢那首诗歌，
我中意一首诗歌，
主爱有多深，
主爱有多深。
每当我们唱到这首诗歌的时候，
我每次唱这个诗歌的时
候，思想到神的爱比两极都宽，
思想到神的爱比两极，
神的爱比天地多深，
比天地更深。
因为他整个一切的救恩的背后就是他的爱，
因为救恩的背后就是爱。
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我们再看第二，
基督之死产生什么作用？
他的死产生什么作用呢？
在第五十三章第十节的中间，
五十三章第十节的中间，
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
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
基督之死付上罪的赎价，
他的死为罪付上赎罪，
这就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作用。
这就是他上十字架的作用。
弟兄姐妹，每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每次我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不但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说，
不但只要讲第一件事，
主耶稣要受苦而上十字架，
他是受苦上十字架，
这些救恩绝对不是偶然的，
这些救恩是完全不偶然的，
是神的计划，
是神的计划。
而且我们还要强调，
我们再要强调，
不但是神的计划，
不但是祂的计划，
而且耶稣上十字架是做赎罪祭，
而是主上十字架是做赎罪祭，
他是赎罪的羔羊，
他是赎罪的羔羊，
他是替代你跟我的罪，
他是替代你我的罪，
因此他做一个受苦者，
所以他做一个受苦者。
当我们看到第五十三章第四节到第六节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第五十三章第四节到第六节的时候，
讲到主耶稣的受苦，
讲到个主嘅受苦，
那里面有一个跟我们关联起来的，
有一个点系同我关联，
就是里面有我们、我们、我们这几个字，
有好多提及我们、我们咁嘅字。
我数了一下，
我数咗下，
这个跟这个我们相连接的有七个动词，
跟我们有连接嘅有七个嘅动词。
耶稣为了我们做了七方面的事情，
主为我们做了七方面的事。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
担当，
担当，
担当了我们的罪，
担当我们的罪。
第二件事情，
第二，
背负，
背负，
背负了我们的罪孽，
背负我们的罪孽。
第三件事情，
第三，
为了我们受害，
被受害。
第四件事情，
第四，
为了我们被压伤，
被压伤。
第五件事情，
第五件事，
为了我们受刑罚，
为我们受刑刑罚。
第六件事情，
第六件事，
为了我们受鞭伤，
为我们受鞭伤。
第七件事情，
为七件事，
为了我们把我们一切的罪恶都归在他的身上，
将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
我们知道几年前，
我记得几年前
Mel Gibson 把主耶稣上十架的那场受苦，把他用电影把他 dramatize，戏剧性的演出来。
Mel Gibson 将主上十字架的情况拍成一个电影。
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可以从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也看得出来那个主耶稣的受苦。
我们看这里五十三章可以见到主那个受苦。
七个动词，主耶稣他的受苦是为了我们。
七个动词表示了主的受苦是为了我们。
为了一个作用，
为了一个的作用，
做赎罪的羔羊，
成为赎罪的羔羊。
当我们思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当我们想到这个时候，
只有耶稣基督有资格，
只有他才有资格，
只有他可以上这十字架为我们担当这七样的七样的七个动词。
他只有有他有资格，他登十字架为我们代表这七个动词。
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有两件最重要的事情，
基督徒的信仰里面有两个最重要的事，
就是耶稣的生跟耶稣的死，
就是主的生和死。
他的生就是为了他的死，
他的死
是你跟我能够生，能够有新的生命。
而他的死是使你我有新的生命。
因此讲到基督教的信仰的时候，
所以讲到基督教的信仰的时候，
我们的信仰有两个中心。
我们的信仰有两个中心，
好像一个椭圆有两个中心一样。
做一个椭圆有两个中心。
那有人问，什么是中心的中心？
有人问，哪个是中心的中心？
中心的中心就是把两个中心连接起来的十字架。
中心的中心就是将这两个连起来，这个就是十字架。
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
主在十字架上面被钉死。
有人问，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这样的惨死？惨死。
有人说，为什么主要这样的惨死呢？
就是因为人的罪孽大到一个地步，使人跟神的关系分开。
就因为人和神的罪孽，人的罪孽对到大的一个目人和神的缺裂了。
大到一个地步，耶稣基督要复活的话，必须惨死，用最残忍的方法而死。
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主耶稣要死的时候，就要用一个惨死的方法。
只有主耶稣基督有资格。
只有主才有资格，
因为他自己没有罪的，才能够做有罪的人的赎价。
因为他是无罪，所以他才有资格代替我们有罪的人。
不单单他是无罪，
不单止他是无罪，
而且只有他有资格。
而只有他才有资格，
因为他是绝对的顺从父神。
因为他是绝对的顺从父神，
才能够忍受这种痛苦，才能够完成这个使命。
才能够忍受这个痛苦，完成这个使命。
只有他有资格。
只有他才有资格，
因为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十三节，他这样说。他指着耶稣基督行事有智慧。
他说他行事有智慧。
只有他有这样的智慧，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得这样的完全。
只有他才有这样的智慧，将这个事情完成得这么好。
只有基督有资格。
只有主有资格。
不单单因为他是无罪。
不但只佢无罪，
不单单他是绝对的顺从，
不但只佢系有绝对嘅顺从，
不单单他是行事有智慧，
不但只佢行事有智慧，
而且五十三章第十节今天的经文讲到，他满足了神的心意，神喜悦他。
十节嘅讲到话，佢满足咗神嘅喜悦。
弟兄姐妹们，我们传的信息要对，
我哋传嘅信息要啱。
怎么样信息才会对？
乜嘢系啱嘅信息呢？
基督之死是出于神的计划。
主的死是出于神的计划，
绝对不是偶然的，
不是偶然，
神绝对不会失败，
神绝对不会失败，
神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是我们的英雄，
父神是我们的英雄，
绝对不会失败的，
是绝对不会失败的，
因此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救恩是没有偶然的，
所以发生在你身上这个救恩不是偶然的，
基督之死的原因是出自神的定义，神的计划，
主的死是出于神的定义。